我们接下来要读的是以赛亚书第58章13节到14节。以赛亚书第58，你若在安息日调转你的脚步，在我圣日不可以操作为喜乐，称安息日为可喜乐的，称耶和华的圣日为可尊重的，而且尊敬这日，不办自己的私事，不随自己的私意，不说自己的私话。你就以耶和华为乐，耶和华要使你称价这地的高处，又以你祖雅各的产业养育你，这是耶和华亲口说的。今天的信息是题目是安息年，我们很荣幸的王朝明牧师他已经帮我们预录好他的讲道，我们就一起恭敬的安静的来聆听今天的信息。
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我愿意和弟兄姐妹一起分享一个信息，就是在圣经当中所提到关于安息年、安息日或安息这个思想，在神的心意当中是如何的告诉我们，也是特别在这个疫情的时候叫我们想到安息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情。愿意主借着这个机会，借着这个信息，使我们得安慰、得激励。首先，我和大家一起读一段圣经，是在以赛亚书第58章第13到14节。这里记着说：“你若在安息日调转你的脚步，在我圣日不宜操作为喜乐，称安息日为可喜乐的，称耶和华的圣日为可尊重的，而且尊敬这日，不办自己的私事，不随自己的私意，不说自己的私语，你就以耶和华为乐。”耶和华要使你承驾地的高处，又要以你祖雅各的产业养育你，这是耶和华亲口说的。好，我们祷告。亲爱的天父，心里面充满着感谢，也是在这样苦难的日子里面， COVID-19 这个新冠疫情，主叫我们真是觉得给我们有很多很多的启示，特别是属你的儿女知道怎样的在这种困难的情形里面为你而活，借着你的话语能够激励我们的心，叫我们知道怎样的在苦难当中仍旧是以你为乐。主啊，我们也看到了这些话是在告诉我们要遵守安息日，主啊，就要承驾地的高处，这是耶和华亲口说的。哦，主啊，叫我们只是能够听到你的声音，也知道你的心意。在今天，叫我们也特别这2020年就要过去，2021年就要来临的时候，主啊，叫我们能够特别想到我们怎样的在这个时间当中主与你同在，求主帮助我们，叫我们有一个领受的心。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讲到安息日特别想到我们刚刚到美国来的时候， 看到礼拜天所有的商店都关门了，这是在70年代初期，所以在那个时候，礼拜天就看见人都抱着圣经，大家都到教会去，实在是一个非常的平安的一段时期，也是我们到美国来实在感觉到最好的，也是最享受的一段时间。啊，礼拜天人人都到教会，商店全部关门，实在叫我们看见遵守安息日。慢慢时间改变以后，礼拜天商店也开门了，以后24小时的商店都开门了。我们也看见那个时候没有手机，也是电视也是黑白的，我们就想到现在的科技的发达给人带来的忙碌，实在叫我们能够想到在这样的情形之下安息日也没有了。所以我们看见疫情来到，叫我们真是在这里，我也想到大家都要守安息日了，每天都在家里面，有的在英国的，我看到新闻里面报道说英国的老人简直都活不下去，因为只在房间里面，他们的生活改变是更加的困难，所以精神病的人更加的多。所以我们看见这个时间对我们的应用来说是怎么样的分配，是我们怎么样的去使用它。我感觉到很有意思的一段，就是在前两天在灵修的时候，我读到这个灵修的一个小品，他在这写到也给我很大的启发。他在这里说，一寸光阴一寸金，他在这里引用的经文是要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时代邪恶，在以弗所书里面5章16节，他在这里说到他自己的经历，他说在商店工作的时候遇见一个顾客要选择一个包，两个包一模一样，只是尺寸不同，侍女背上脱下整整1个小时之多，最后什么也没买，我简直无法相信有人竟然时间这样不值钱。许多姊妹买时装，买口红，买包，选了又选，想了又想，仔细又仔细，对神的话语却没有像玛利亚那样反复思想，生活中的问题一大堆，人生浑浑噩噩的。我自省是否珍惜过光阴，说来惭愧，自己也是圣经中所描述的愚昧人，早晨起来手机一开，推特一上，1个小时就像1分钟那么快，结果如何呢？属灵生命一点不长进。但我再次读到要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时代邪恶的这句话，感到极其扎心。神在永恒里警告我们，邪恶的时代很容易夺取人的光阴，是不知不觉的那种，是很正常的生活方式的那种，是人不自知仇敌却很清楚的那种方式。人过世了，今生也就结束了， 可是在永恒里并没有结束，今生的每一日既关乎到今日，也关乎到永恒。当我们不再相信永恒，实际上我们也就不再相信神了。我就感觉到这个姊妹她的经验。当然我们也可以想到买一个包只是花一个多小时，也许我们很多的时候是 window shopping， 也是我们一种的享乐。可是我们要想到神的心意是什么，特别是在这个疫情的当中，我们看就是时间怎么样的过，有的人就非常非常的难过了。神要教我们学习一个功课，就是安息。在这里非常重要的，我就是在圣经的当中，从旧约到新约，一直从创世纪到启示录，我们看看神的心意，我就想到非常有意思的，教我们学习的。你看看，我就分两段来讲，一段是上帝的心意，从旧约当中，再就是说到新约里面的耶稣的宣告，关于安息的事。2020年过去了，在这一年当中，我从3月一直到12月，这将近有10个月的时间，我们感觉到真是时间怎么过的呢？接着2021年来临，又要面对的什么样的情形，我们不知道。在这里，我特别也想到，神叫我们把他的心意告诉我们，从创世纪里面一开始，第一章是神创造天地，在2章1到3节他怎么说呢？说天地万物都造齐了，到第7日，神创造的功已经完毕，就在第7日歇了他一切的功，安息了。神赐福给第7日，定为圣日，因为在这日神歇了他一切创造的功，就安息了。我们看见在创世纪里面，神创造6天，第7天就安息了，并且定这一日为圣日。这是叫我们开始知道，在创造当中的安息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不是说耶稣在，不是耶和华已经创造的累了，不是的，神不会累的。我们知道为什么要安息呢？我们看见再往下就讲到，神要把一切的要交付给最后第6天所造的人。他造人以后没有叫人去立刻工作，他叫造人以后立刻就安息，并定为圣日。所以我们就感觉到，若是人能够照着神所吩咐的去做，知道这天安息的意思是什么。所以圣经里面也清楚地告诉我们，在要认识那创造我们的神，要认识他，就好像在圣经里面清楚地告诉我们，啊，在这里说，在耶稣的祷告， 我们知道主祷文不是耶稣的祷告，是耶稣教导我们祷告。在约翰福音十七章是耶稣自己的祷告，是耶稣的祷告。他在第三节说，认识独一的真神，并他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要认识神，所以创造以后，造人以后，第一件事情要安息了。第七日，做什么呢？耶稣告诉我，认识独一的真神。所以在这里告诉我们，安息日是很重要的，要我们第一件事情与神有关系，要多多的认识他，认识他以后要信靠他，要相信，看他怎么样的吩咐我们，他怎么创造了我们，也怎么样吩咐我们，叫我们能够照着他所吩咐我们怎样的去管理这个世界。他把这些创造的带到人的面前，叫人给他起名字。这一切的一切都是神要托付给我们，叫我们能照他的心意去行。所以我们看到这里以后，再往下看到出埃及记的时候，第我们知道出埃及记第二十章是耶稣吩咐摩西在西奈山的，这个是十大诫命，这就是我们非常重要知道人生的最重要的这十条诫命，告诉以色列人怎样的去做。第二十章特别我读到关于这十条诫命是很有意思的。第一条是要知道神是独一的神，那第二条我们就晓得是不可以有偶像假神。那第二条有三节来形容，告诉我们不可以有假神，这是我们要注意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生活当中很容易犯什么是假神呢？是我们与神隔绝的一切能够拦住我们与神相交的这些假神，特别说用了三节圣经来形容。第一节是一节圣经，很清楚。第二节关于假神是用了三节圣经来形容。第三条诫命告诉我们不可以妄称耶和华的名，用了一节圣经就是够了。第四节是告诉我们守安息日，用了四节圣经，这么多啊。特别叮嘱我们，再叮嘱我们，叫我们要守安息日。他怎么说呢？在第四条里面，在当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六日要劳碌做你一切的工，但第七日是向耶和华你神当守的安息日。这一日，你和你的儿女、仆婢、牲畜，并你城里寄居的客旅，无论何工都不可做，因为六日之内，耶和华造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第七日便安息。所以耶和华赐福于安息日，定为圣日。我们看到了第一条一节，第二条三节，第三条一节，第四条四节，那第五条是要孝敬父母一节，那六七八九十都是一节，不 不可杀人四个字，不可奸淫四个字，不可偷盗四个字，不可造假见证陷害人，那第几条，不可贪恋人的不必等等的这些，我们看到都是一节一节，我们能感觉到这个重要吗？第二条特别提醒我们不可以有假神，我们想想什么是假神呢？我们说的凡是能拦住我们与神相交的都是假神，不是眼睛所可以看到的金银木石的这些偶像，当然是圣经里面也提到不可以，但是有很多的事情就好像那位姊妹讲的，我们一早拿起手机来什么都不管，我们就想到这些的事情都是我们警惕的，特别对安息日非常重视。刚刚到美国来我就感觉的是最平安的，为什么？守安息日的人很多很多，来敬拜神，只是我们就特别想到这是一个平安的时期，可是以后人人都忙起来，结果这个社会变到什么样的情形我们可以思想。我们看到在这里到了出埃及记第23章里面第10节第到13节在这提到，他说6年你要耕种田地收藏土产，只是第7年要听地歇息，不耕不种，使你民中的穷人有吃的，他们所剩下的野兽可以吃，你的葡萄园和橄榄园也要照样搬离。他下面再提到安息日的事情，不但有安息日，有安息年。我就想到我们从前只注意到安息日，没有注意到安息年，在这里叫我们学习这个2020年是不是我们的安息年呢？以色列人神给他们规定了以后，真是不容易学习，在旷野40年来学这个安息日，给他们玛纳吃，每天可以收一份，到了第6天要收2份。这个玛纳也很奇怪的，平常你收一天，你多收了第2天就发霉了，可是到了第6天收2份，它就不发霉了，它就可以到第2天还可以吃。这个功课在以色列人学了40年之久，我们看见他学会了没有？我们刚刚读到以赛亚已经过去多少年了，在主前700年的时候了，已经过去1000多年了，他们还是没有学会这个功课，又忘记了守安息日，他们还是要做工，还是要找自己多得一点，就是要在自私里面。我们看见这个功课是不容易学的，一到现在我们有2000多年过去了，我们在这里要怎么样的学习呢？安息日还没有学习好，神又给我们一个安息年再学习，叫我们真是能够思想这个大的改变，一个大的提醒。我就想我们去年是一个安息年， 就是我们是一个信徒的话，我们可以想象，在安息年，若是一个能够领会到这是个安息年，我们学到什么样的功课呢？我就想到，若是明年，也就是2021年，再有一年还是这个样子，还是不可以出门，还是要隔离，还是出门要戴口罩，我们就想到再加一年是什么年呢？我在圣经里面就看到七个七安息年，再一年就是第50年叫喜年，喜年这个更加的重要。若是我们连续2年的话，我们过了安息年又要过喜年了。我们要存一个什么样的心呢？我们要存一颗感恩的心，叫我们真是经历到不容易。你知道喜年人要做什么？所有的都要回归自己的产业。我们也看到这一年是大赦年，是一生当中有幸运的人才能够碰到喜年。哦，这是不容易的。我们盼望所有的信徒们能够想到，我们过了安息年，2020年，我们若是2021年再有一年的话，就是大喜年，人生不容易遇到的事。所以在这里教我们，特别说也教我们能够思想，求主教我们能够深深的听到，真是听到神的心意，一再的是要借助这些环境来教导我们，教我们知道从神创造的时候就预定了这个安息，教我们安息，教我们认识神。第一件事情在这个时候要认识神，要信靠神，要顺服神。圣经里面在这里从创世纪我们看到了，开始神就定了节日，叫我们能够尊重节日，安息日，安息年。以色列人旷野40年当中学习这一件功课，没有学好。今天我们又过了这么久，我们学习到什么呢？我们感觉为这个事情悲哀呢，还是为这个事情感恩呢？还是为这个事情要学习，我们认真的当怎样的照着神的话语去行呢？这是在旧约里面告诉我们，守安息日是蒙福的。到了新约里面，我们今天在看，在这里是耶稣的宣告。我特别读到这里，我一想到我曾经或在教会里面或弟兄姐妹一起来是说，我们来背这段圣经好了。有很多的弟兄姐妹会背这一段圣经，就是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生的。这是在四使约翰被放到监狱以后，我们知道四使约翰的责任已经完了。四使约翰就是为主耶稣开道路的， 他的工作已经结束了，耶稣就负担起来这一切的责任。在他被关监狱以后，我们就看见在地啊，马太福音十一章，耶稣就祷告，他说：“天上的父啊，创造世界万物的主啊。”他在这讲到，他说：“你像聪明通达的人就隐藏了，像婴孩就显露了。”我们就看见为什么耶稣这样的祷告这样的说呢，他接着就把他的最重要的一个信息他释放出来，他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我们就想到什么人需要安息呢？这是神开始创造万物第一件事情要做的。什么人需要呢？我们知道自从亚当犯罪以后，世界的人都有了罪，罪是从一人进入了世界。我们看见保罗也说，他说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我们看见在传道书，也就是所罗门这个最有智慧的人，在他晚年的时候体会到，他感觉到他是一个有智慧的人。他体会到，他说在第一章里面就提到，神叫人所经历的是极重的劳苦，极重的劳苦。我们看见是啊，人生在世界上是都有苦难。我就想到贝尔格莱姆，他的第二个女儿叫和他的妈妈的名字是一样的，叫 Ruth。当贝尔格莱姆在东京布道的时候，听到他的这个女儿离婚了，他的心里面非常非常的难过。在我的家里面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吗？以后我就看到如此自己做见证，当然是这个事情的痛苦我们是不容易理解的事了，夫妻的关系也不是我们所能够判断的，谁是谁非。如此自己做见证说，他说在教堂里面呢，椅子上一排一排的坐的人，他说我不知道我的隔壁他有什么样的难处。是的，每一个人都有很多的困难，都有很多的遭遇。所罗门讲的一点都不错，你看到他是一个国王，他的妻妾之多，我们也看见他的成就很大，但是他告诉我们说，是的，人的经历是极重的劳苦。谁需要安息呢？凡劳苦担重担的人都可以到我这里来，每一个人都有重担。下面告诉我们来到这里如何得到安息呢？在这里告诉我们，当然是耶稣说，凡到我这里来的人， 我们到耶稣面前来的人，我们现在可以思想，有很多的人信了耶稣，为什么还有很多的烦恼忧愁？我们不可以评论的，但是有一件事情我们知道，来到耶稣的面前，耶稣给你安息，你得到了安息。为什么心里面没有平安呢？你说我来了，我也到教会来，我也奉献，我也读经，为什么我没有安息呢？在这里告诉我们非常重要，到我这里来，你们就可以得下安息，因为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学我的样式。这个就很重要了。你有安息，有没有去享受安息呢？我常常说，银行里面你有很多的钱，与你有什么样的关系呢？你要用它。我们在神面前，神给我们了安息，我们没有享受到，也就是说我们没有去学耶稣的样式。耶稣的样式是什么呢？柔和谦卑，教我们实在学习。你看到一个人为什么他不高兴呢？可能因为他的心里面自私嫉妒，特别是我们看见还有很多的人仔细的思想，仔细的分析，叫我们能够感觉到实在是很重要的。耶稣的心里面柔和谦卑，一想到这里就想到，特别想到在腓立比书第二章开始告诉我们，耶稣本与神是同等的，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抢夺的，反倒虚己，成为人的样式。我们就看见他就死在十字架上，我们看见神将他升高，是他切实的。在这里耶稣告诉我们说，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是什么意思呢？这告诉我们要与主同负一轭。那主耶稣在世界上告诉我们什么呢？要教我们去传福音，为他做见证。有的时候感觉到很难，实在是很难，有的时候我们也不愿意，有的时候我们感觉到很丢脸，为主做见证。我就想到我一个同学，一个学长，他是西南联大毕业的，叫他去学什么呀？到马路上去发弹章。他到马路上去发弹章的时候，他就看见他的同学，那在台湾的时候都是很有地位，西南联大的。你想想，李政道这些人都是西南联大的出来的，非常有成就，在学术界、在政界、在各方面都是有地位的。他也是一个很好的工作，传道。他自己说，他说当看见汽车过去以后，坐在里面是他的同学， 他马上就感觉到脸很难，就是很难放在什么地方。他在马路上发单张，是不容易的，是不容易的一件事情。可是我们看见主耶稣告诉我们，是同父一轭，要谦卑，要做他所喜悦的事。所以我们看见在这里同父一轭，耶稣宣告在这里，我们再想到在这个大的疫情当中，我们这个安息年，我称它为安息年，就要过去了。下一年来到，是不是喜年呢？七个安息年以后，再一个安息，接着又是一个安息年呢。叫我们学习，这是一个很大的改变。我们看到世界上的改变，神一再的借着这些困难，叫我们能够经历到什么。我就想到在阿摩斯书里面第八章里面记载说，人饥饿非因无饼，干渴非因无水，乃因东边往来奔跑寻求耶和华的话，却寻不着。哦，这是个非因无水，又不听耶和华的话。神一再的借着这些苦难来提醒我们。我们最近这20年遇见很大世界上的变化。2001年，我们看见这是911 9/11，我们看见世贸大楼被两架飞机撞塌，3000多人死亡，引起世界的战争，一直今天在阿富汗的战争还没有结束。19年过去了，这一次大的改变。我就想到在这个时候，在世界上以前，2001年以前，旅行是何等的方便呢？到飞机场检查，自由我在是1992年我到以色列去的时候，过飞机场，以色列的飞机场是检查的，到了纽约上。以色列的飞机，我坐的是他们的航空公司的班机，是叫塔尔。上那个飞机的时候，要行李要检查，只有一个国家。可是到了2001年的时候，全世界都变了，旅行是何等的困难。我2002年。到英国去的时候，从前我去的一次非常的好，人很多，旅行的人很多。在2002年，我再到英国，到巴黎，到法国去的时候，在伦敦海峡的船就没有几只了。所以我们看见这个整个世界都变了，每一个飞机场都是非常紧张的，要验关呢、要行李检查，这是一个很大很大的改变。我们看见这个是在2019年开始到2020年，这个 COVID-19 这个疫情的大的，整个世界再一次的改变。所以我就在想到， 提醒我们是什么呢？看见在传道书里面讲到，我儿，还有一层你当受劝诫，住宿多没有穷尽，读书多身体疲倦，这些事都听见了。总意就是敬畏神，遵守他的诫命，这是人所当尽的本分。我就特别想到，是的，这一切的大的灾难里面，叫我们能够想到最重要的是什么，叫我们能够知道是遵守他的诫命。创造的时候，创世纪开始创造的时候，神就一再的叮嘱叫我们能够守安息日，守安息日，守安息年，学不会功课再学。守安息是要认识神，是要信靠神，是要顺服神。以色列人在旷野40年学，没有学好。今天到我们现在的时代，更学不好。神要用一切的难处，教我们要守安息日，要守安息年。我们再加一个喜年。求主叫我们能够睁开眼睛，心灵的眼睛，叫我们能够觉察到，回归到神的心意。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心里面充满着感谢和赞美。主，你的话是何等的宝贵，从创世纪到启示录，整卷圣经，主耶稣一再的提醒我们，叫我们能够从心里面愿意得到安息，愿意享受安息，也愿意分享安息，叫我们在你的话语里面得到力量。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